一定还在里面。如果把这六十人再继续把它挑选，剩下二十个人，奥古斯丁还在里面。这个世界历史中间最聪明人之一，奥古斯丁就曾经在北非到罗马读书，后来他到了米兰的时候，见到一个重要的主教，叫做安布罗斯。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布罗斯教堂纪念的教堂，在安布罗斯手下，他洗道，他信主，他受洗。他说写的忏悔录，他都写的上帝的城 My Confession and the Civitas Dei 这两本书，影响世界差不多1700年的日子。这个最聪明的人，他还是需要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挣扎，他心中的痛苦，他年轻的时候一方面早上叫哲学，晚上玩女人，一方面白天是一个学者，晚上的时候变成一个色狼，变成一个没有克己随便同女人同居的一个青年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可能你是很聪明的人，但你的聪明从来没有拯救你脱离罪恶。你读了很多的书，你的知识没有办法解决你情欲放荡的问题。奥古斯丁需要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无论你是聪明的人，无论你是愚拙的人，无论是高度文化的西敏人，或者没有开化的野蛮人，我们的主的福音都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这是第二层次的意思。第三层的意思是什么？保罗说，我已经预备好了，作为上帝的仆人，我要传福音给每一种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第一层，明白第二层的时候，不等于你能明白第三层，或者你能做到第三个阶层。什么意思呢？你说全世界都需要福音，感谢主，我们派人去传福音吧。福音能供应各样人的需要，感谢主，我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把你派去的时候，你能不能说我可以供应每种的需要？智慧人带来，我供应他，有这些人带来，我传福音给他。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时候，你发现教会很软弱，你教会很多传道都没有办法。很多的传道人对普通的人传福音他有办法，到乡下去传道他有办法，但是叫他到大学的哲学系课程中间去对那些念哲学的学生传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知识太高了，我明白的圣经，我解释的话语，他们一反驳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了。所以许多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不起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缺乏那些高度知识跟信仰结合起来有最高的智慧来传递人。保罗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从30多年就是深深感动我。保罗说，我欠这些人债，我要去还债。保罗啊，你欠他什么债？什么时候他借钱给你？不是，他们没有借钱给我，他们没有借债给我，我也从来没有向他们借过钱。那你欠他什么债？我欠他福音的债，我要传福音给他。什么时候上帝对你说，他们是向你已经付了债，你现在要把债还给他们，好像他借给你？保罗说，不是，你们不懂，我是一个责任感，全世界的人需要福音，高度文明的人需要福音，野蛮凶猛的人需要福音，而我已经预备好了。你把这些人带来吧，我与他辩论；你把野蛮人带来吧，我把主的道告诉他；你把聪明人带来吧，我把福音传给他，告诉他他的思想里是缺乏的是什么；你把笨人带来吧，我还是要很忍耐地把福音传给他。这样的传道人太宝贵了。今天有哪一个传道人可以面对这四种完全不一样的人？有哪一个人这样的资格、这样的经历、这样的知识、这样的把握，把上帝的道传给这些人？这四种人代表全世界每一种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学问、不同文化、不同地区、不同程度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感谢上帝，我把这个三个层次讲完了以后，我们得接受这四个名词。保罗说，我欠谁的债？细腻人的债，话外人的债，聪明人的债，愚拙人的债。大家来念，犀利人的债，话外人的债，聪明人的债，愚拙人的债。再讲一次，四种人：犀利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愚拙人是谁啊？就是笨人。笨人举手。感谢上帝，这里没有啊，有一个、两个啊。那些以为自己笨的可能不笨，以为自己聪明的可能很笨，所以我不知道你笨不笨。第一，笨人就是那些比普通的知识更低的人。比如说今天你听完这一篇道，你完全不知道唐牧师在讲什么，一直大喊大叫，到底讲些什么，那你大概是笨人啊。第二，聪明人是谁？聪明人举手。这里也没有聪明人，所以你们这今天来的又不笨又不聪明，你就普普通通的人啊。那你说呢，我今天听了你的道，明白你在讲什么，可能你是聪明人。所以这两个名词我不必解释了啊。那些今天听到听不明白的就是笨人，那些今天听到听得明白的就是聪明人。所以两个我不必解释了。第三个名词，话外人。什么叫做话外人呢？英文翻译 barbarian， 这原来的意思就是那里没有开化的人。那么这些没有开化的民族在哪里呢？就是在保罗的时代，巴尔干半岛北部，在北部，在北部靠近这个阿德利亚海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德国的北面。在东的时候有阿德利亚海，在西的时候有北海，中间有丹麦，在上去的话就是现在的挪威，现在的瑞典。阿德利亚海右边就是现在的这个波兰。那些地区下来，在国靠丹麦的地方，那些人叫做话外人。那个时候这些人叫做什么？就是高卢人， Gaul， G-A-U-L， 高卢人。这些人勇敢的不得了，身体强壮的不得了，他的学问低的不得了。今天有许多的学问高高高高高高，但是健康很糟糕，这样的人。还有一些人呢，身体好得不得了，头脑空空如也。那高卢人、野蛮人、化外人，就像那些人，你说他像样不像样？很像样，个个比泰山更雄壮。你看他有没有读书？个个懒惰不读书，很爱打架。那这种人就是化外人。这些人也曾经呢，成为整个罗马帝国最大的威胁。我严肃地告诉你，罗马帝国军事很强。但罗马帝国失败在哪里？就失败在化外人的手下。他不管你有什么精气、什么兵队，有多大的势力，不管，有一点像奥萨马·本·拉登那样的人，他不管你美国楼多高，你美国军队多么厉害，研制要多少，他就是跟你上，跟你死，跟你拼。那这样的人很像当时的野蛮人。保罗说，这种人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你敢不敢呢？我把你派去阿拉伯传福音，你敢不敢呢？我问你啊，我把你派去在野蛮人中间传福音，你敢不敢？阿拉伯不是野蛮人，但是他们现在勇敢的程度像当时的化外人一样，他们敢死，炸弹爆炸不要紧，他们相信死了就上天堂，他们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勇敢的不得了。现在美国人这个怕那个怕，一点什么事情都怕。现在西方已经变得很软弱的民族，为什么呢？一天没有冷气他就不能活了，像你们一样一点点苦就不能受了。我到今天六十多岁，我尽量养成一个有苦不讲，有困难不讲，你把我放在多艰难的地方我还可以坚持下去。但是今天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教育、西方的科学已经把人放在一个太舒适的温室里面，我们有一天没有水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一天不洗澡就全身黏起来活不下去了，一天没有冷气我们就不能生活了。这样的人呢，就像罗马帝国的情形，他们有最好的享受，有最好的知识，有最好的环境， 但是结果呢，罗马帝国不是失败在比他更强的帝国下面，是失败在野蛮人的下面。这是野蛮人没有后顾之忧，死就死，他们呢比那些受教育多享受的人更勇敢几十倍。但是保罗说，这些人很勇敢吗？这些人很野蛮吗？他们需要福音，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你研究教会的历史，你就知道保罗这种精神结果把全欧洲改变过来了。当英国还没有福音以前是多么野蛮的人，当德国还没有福音以前是多么野蛮的人，当这个法国还没有听福音的时候多么野蛮的人，当丹麦、斯堪的纳维亚、挪威、瑞典还有没有听福音的人，他们就是那些 Viking， 他们杀人把头颅放在船上，他们到处去杀杀杀杀杀杀杀，他们自动杀人，自动勇敢的去征服别人的土地。所以罗马帝国后来许多的世纪几百年受这些野蛮人从北边侵犯，他们抵挡到后来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消灭在野蛮民族的下面。这是第二个名词。最后一个名词，也就是这里的第一个名词，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已作的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那么现在我要解释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希利尼人。大家念一遍，希利尼人是谁呢？在原文里面就是 Hellenistic， Hellenism，Hellenist 就是希利尼文化的人。希利尼是不是希腊的？很靠近，但是不是。希利尼是不是希腊的这些呢？是。希利尼人是不是都是希腊人？不是。希腊人是不是希利尼人？不是。希腊人跟希利尼有关系？有。那么希腊在哪里？希腊就巴尔干半岛那个有好几个岛伸出来，下面是 Crete， 那这个呢就叫做希腊。希腊呢原来是 Greek， 或者叫做呢这个呢又那里，这个希腊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希腊思想家最近产生的不是在希腊的本部，是在讲希腊文的小亚细亚的最西部的地方，叫做米利都。米利都在使徒行传常常出现，保罗在米利都吩咐以弗所的长老来到他的面前，对他们讲了最后一次的道，也离开他们，永远不在以弗所，永远不回米利都了。那米利都呢出生过三个最伟大的开头的思想家，第一就是这个叫做 Thales， 第二 Anaximander， 第三 Anaximenes。 这个 Thales 被认为古代七个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在主前，我如果没有记错，580几年的时候，他说呢，5月20几号你看不见太阳。他们说是哪里？你可以这么讲，每天太阳都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呢？他说你等就好了，他会等3月份、4月份、5月份，5号、8号、10号、15号、20号、21、22、23，到了他讲的那一天，整个天地都黑暗，太阳没有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热食给他算出来了，他是第一个算到几月几了太阳不放光，有热食在哪里。他们奇怪，你怎么算出来？所以他们把他当作哲学家之父，因为他懂得天文地理，速算整个星球的运行，是古代最聪明的人之一。塔勒斯有他的学生阿纳西曼德，他学生的学生阿纳西曼德奠定了希腊的哲学，以后的从亚细亚西部的米利都搬到了这个意大利的南部的这个西西里岛。你们知道西西里岛吗？西西里岛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克提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就产生了一个叫做比达哥拉斯的人。这个比达哥拉斯的人，他们呢就呢研究了一些事情，产生一个思想家，毕达哥拉斯，哲学家， 音乐家、宗教家、数学家，他就研究了毕达哥拉斯的定律。在你们念高中的时候，如果你注意到几何学里面两边中点的连线是等于底边的一半，有没有？你注意到这些的理论跟毕达哥拉斯有关系，那个主前580多年，也就是差不多孔子的时代。所以你看希腊的人、意大利的人在2500多年前已经聪明到这样的地步，然后这些最后慢慢从东方的这一个西亚西亚到西方的西西里，一直传到希腊的时候，在雅典就变成最有学问的人的地方。那个时候呢，在主前差不多400多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叫做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大家讲一次，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以前就有一些呢，从北方的人打仗失败了，没有事情做，跑到南方求这些人，这些人就到了希腊的地方，到处收学生。我是老师，要上课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就很多的青年人去上课。这青年去上课的时候，他说我要明白为什么太阳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为什么总是从东方来的，晚上月亮有时候是圆的，有时候是扁的，老师教教我好吗？老师就告诉他天文学的东西，有的人就问地理的问题，有的人就问物理的问题，有的人问比重的问题，有的人问经书的问题。所以这些老师教课的时候就收学费，他们收学费越收越高，越收越高。苏格拉底大发脾气，他说你怎么可以把真理拿去卖钱呢？苏格拉底说我们讨论真理，追求真理，我们大家好好研究。所以在雅典的每一个树下，在广场的中间围着一些的人，他们吃饱饭就讨论真理，讨论真理。苏格拉底就变成当时最聪明的人之一。苏格拉底后来收了一个学生叫做柏拉图，柏拉图又再收了一个学生叫做亚里士多德。那这个就变成整个希腊哲学最重要的古典派的思想家。这三个人的头脑大到一个地步，你听下面一句话，凡是人类历史曾经想过的东西，他们三个人都想过。你在中国、在印度、在埃及、在北美、在南美、在非洲、在欧洲、在澳洲、在大洋洲，在什么岛，无论哪一个时代人想过什么东西，这三个人都曾经在头脑中间闪过。所以苏格拉底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思想家，他的学生柏拉图是伟大的不得了的形上学家，他柏拉图的学生阿里说是伟大的不得了的逻辑以及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单单阿里说的一生写过的书呢，超过1000本。你注意听哦，如果你听我讲到你是汤姆斯，你也讲艺术，你也讲哲学，你也讲地理，你也讲文学，你也讲历史，你也讲许多的学问，我告诉你，阿里士多德2400多年以前或的时候跟孟子同一个时期，他亲手写过的书超过1000多本，从星象学到动物学，到动物生态学，到这个宇宙论，到这个流星的学说，到这个建筑学，到解剖学，到妇女生孩子怀孕的时候过程的学问，他都写下来。这个大有知识大有学问的人就奠定了希腊的基础。那我今天要把这个名词讲得很详细，所以你们好好注意听，我要帮忙刺激你们更多研究学问，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没有知识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可以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人，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一定要刺激你。那么他们所修做的学问呢，就影响了整个希腊，希腊就开始相信三件事情在一起。第一，真正的智慧一定产生真正的道德，而真正的道德一定产生真正的幸福。大家说，真正的智慧一定产生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一定产生真正的幸福。什么意思呢？如果有一个人说我很有学问，我很有智慧， 但是生活乱七八糟，你不要相信他，因为他一方面有高的知识，一方面有很低的道德，这个人就不是伟大的人。所以他们相信你有学问吗？你有智慧吗？那你的生活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过一个有圣洁、有高尚、有伦理、有层次、有人格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你的学问是没有用的。那么如果一个人做一个很正直、诚实、圣洁、尊贵、有慈爱、有人格的一个人，他一定在幸福里面。就幸福不一定发财，但幸福一定心中充满喜乐，一定有一种人生的意义产生出来。所以无论是苏格拉底，无论是柏拉图，无论是阿里斯多德，他们都产生了古典这三件事情的结论。我再讲一次，真正的智慧一定产生真正的道德，而真正的道德一定产生真正的幸福。大家再讲一次，一二三，所以智慧人是幸福的，智慧人是有人格的。反过来，有人格的人一定是幸福的，有人格的人一定是有智慧的。反过来，一个幸福的人一定要追求高等智慧，否则他不能有幸福。而一个高等智慧的人一定是个有人格的人。那这三件事结合起来变成希腊的精神。但是呢，希腊呢，后来呢，慢慢就产生了在北部马其顿一个大王，这个马其顿出生一个大王，这个王子呢，从小的时候天才过人，厉害的不得了，这个叫做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大家说，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为什么很厉害呢？因为他的聪明过人，当他小的时候。他生在王宫里面，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就是马其顿的国王，叫做菲利普第二。菲利普第二的皇帝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两岁、三岁、五岁、八岁、十岁的时候，人家看出他厉害得不得了。他虽然小小的个子，一个小小十岁的孩子，但他的思想聪明到一个地步，人家不知道要怎么样应付他。有一天呢，有人送一匹马来给他的父亲，这一匹马是黑色的马，高头大马，全身又黑，跑得是快得不得了，健壮到一个地步，没有一匹马跟他赛跑能胜的。但是这一匹马很野，还是野马，还是没有驯服，虽然很高大很优秀很健壮，跑得很快，但是不听话，像你一样。你们很多青年人又长得健康又年轻，但是不听话，像野马一样的，那怎么办呢？要不要信他？我问你啊，要不要信他？我说让他野马乱野一场，要不要练他？要不要打他？要不要训练他？所以你注意啊，你心中有一匹野马，大家说，不要讲你，讲我，一二三。好不好？好。也不也要怎么样？训他，要练他，要打他。所以就皇帝就叫一道的驯兽师，训练马的那些专家到王宫的广场来，现在把马带出来，你马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么大一匹，吓死了，这么高这么大。好，现在驯师来，第一个请你上马训练他。这个驯师很雄壮，他是专门训马嘛，所以所有的马都给他训练得很成功，他以为自己很能把握，啪就跳上去，一跳上去拉着马，马就走不到两分钟就把这个人摔下来，手断脚断在那边。哎呦，这个马就就跑了。那么那个人再来偷个钥匙给他摔到手断脚断的。皇帝说第二个骄傲不骄傲？现在不敢了，慢慢来。他说这个不好玩哦，给他摔一下手断脚断不要紧，头断才糟糕，对不对？所以他跳上去，他很谨慎的拉着马的绳子， 把那马跑了几千里，啪把它摔下来，又是一样手断脚断。第三个，第三个人糟糕了，糟糕了，我快要死了，在五分钟以后就断手断脚怎么办？上去再给他摔下来，没得摔下来。结果那些驯马师全部摇头，全部叫不敢了。还有谁？喊出来！这皇帝叫他们出来。一个十岁的孩子说：“我姓他。”大家说：“啊，你这十岁小鬼，你要训这一匹大马？”一看是谁呀、啊？皇太子。皇太子断手断脚怎么办呢？皇太子断头怎么办呢？大人断手，小孩子断头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说要不要给他上去？你看我，我看你，你看他，他看我，我看他，他看你。后来没个看皇帝，菲利伯王说给他试试看，自己的孩子皇太子让他试试看。这个小亚历山大就跳到马的上面，绳子一拉起来，马就听他的话，一直跑，一直跑，向左就向左，向右就向右，快就快，慢就慢，停就停，冲就冲，全整个步骤完全这匹马就听他一个人的话。他们看到眼睛傻傻的，怎么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没有一个人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呢，他把他马鞍这个做好了，把马的绳拉起来。跑了好几千里，他就最后就马停下来，在皇帝面前跳下来，我训练成功了。每个人好像做梦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王就问他说：“你怎么敢？你凭什么爬到上面把他训练成功的呢？”这个亚历山大十岁的孩子，太简单了。太简单，别人断手断脚他太简单了，那别人他的太简单了，这些笨人全部变成笨人了。你们不知道秘诀，我知道了。秘诀在哪里？他说当你们训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看看，看出问题来了。我告诉你，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就以为有多大学位、多大学问的人、有多大经验的人，今天教会需要看出问题的。医生没有给你药以前，要不要先查你是什么病啊？医生是不是有一大堆的药？你吃，你病吗？全部吃下去，死掉了。我告诉你，先看出问题来。今天教会要复兴，今天社会要改变，今天整个人类的前途，就那些真正看出问题的人，不管他十岁、二十岁、五十岁、八十岁，什么问题？皇帝就问他了，他说。这一匹马自卑感啊，马自卑感你怎么会知道？你怎么看出这个马自卑感？他说这个马呢很勇敢，很会跑，很高大，很健壮，但是这一匹野马不能看自己的影子。你说什么？他说我看这些驯师训的时候，看他怎么训，被摔下来的发生什么事情。原来这个马头向上的他就一直跑，一放下看见黑影他就吓死了，他看到影子他就害怕，就乱撞就把人摔下来。一个是这样，第二个一样，第三个一样，第四个一样。所以亚历山大大帝十岁的时候观察力特别强，他看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不是靠经验，靠观察。他看见这匹马很怕黑暗，很怕影子，所以当天太阳烈日当空照射的时候，大马看见前面一个大黑影，他就慌张了。如果当乌云稍微遮盖的，他不那么慌张。没有人看出，这个十岁的孩子看出来，他们就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专家。所以呢，他做了这一匹马，不但呢打仗一直胜，而且呢变成了一个致富列国的人。那么这个人巴巴说，我这个聪明的孩子要上课要读什么学校呢？是不是随便读读，只要小学毕业、中学毕业、高中毕业，有了文凭就是差不多有学问了？很多父母是这样的。他爸爸说不行，这种孩子一定要有特别的人教他。那么我不惜出代价，用最高的钱 请最聪明最有资格的老师来教我这样的孩子。所以他的父亲请谁来教你知道吗？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这个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就叫了亚历山大大帝小的时候3年半的时间。结果呢，亚历山大大帝大了，他说我不要读了，他就结束了。他的父亲在他20岁的时候突然间离开世界。前几年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就是世界地理杂志登出了有关的菲利的王，其中有一个眼睛被箭射中瞎眼的那个情形。那么呢，这件事情现在越来越清楚，当时马其顿的王国到底是怎么样兴起来，怎么样衰亡下去的。以后呢，他忽然间宣布亚历山大回家了，你的父亲驾崩死了。哇，20岁听到消息，爸爸死了，他赶回到马其顿，他就做了王，变成马其顿的大王。也他就慢慢势力把整个希腊并吞下去，以后呢，希腊跟马其顿连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希利尼。你现在明白吧？保罗讲这句话，希利尼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泛希腊的意思，泛希腊就是大希腊帝国的移下来的人。当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马其顿帝国还在吗？没有了。当保罗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希利尼还有王国吗？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西朝到12年以后，他自己32岁的时候，在亚历山大港，在他得了一个很大的混乱症，突然就离开世界。他没有离开世界以前，他曾经在前一段时间攻到耶路撒冷。当他攻进耶路撒冷，发现这里的人的律法的规条，他们敬拜的仪式，他们真正有信仰的虔诚，是所有民族所没有的。他们就在那里把旧约的经书给他看，后来有一个祭司，他们就告诉他但以理书的事情。亚历山大大帝是主前300多年的人，而但以理书是主前600多年的事情。新派的人不这么接受，所以这个传说我相信是比新派的传说更真的。把亚历山大看了以后，竟然看出了原来呢，他在圣经中间被记载的。在但以理书里面有一只羔羊，这个公山羊很威武，到处用他的脚出来出去都失败。在中年的时候，他的脚突然断了，断了以后，从那个脚就伸出4个脚出来。所以亚历山大看了那一万个圣经以后，他知道不久他会死，死了有4个将军分开他的国度。等到32岁他死了以后，消息一传出去，4个部下马上宣布独立，不再统一，他们就分国分地宣战。从此以后，马其顿王国就在历史上消灭，就没有力量。被谁消灭掉？被罗马帝国消灭掉。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罗马帝国打胜了这个希利尼，打胜了马其顿帝国，把他的土地从希腊地方并吞在罗马帝国的版图的里面。他得胜了吗？他没有得胜。为什么？他的做希腊的土地的结果是希腊人的头脑就征服了罗马人的脑袋。所以结果你看见希腊的宗教就变成罗马的宗教，希腊的哲学变成罗马的哲学，希腊的语言就变成在全罗马帝国里面通行的语言。这样的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看见了就用希腊文写了新约的圣经，因为当时最通行的语言是希利尼文化。而保罗写这一封罗马书的时候，他清楚知道最有学问的人不是罗马人，因为在罗马最有知识最有学问的人都是希利尼文化传下的。好，请你注意，我要把下面这一段再讲得更详细。你读经的时候，你就不是单单背着圣经以为你读过了就算了，你明白里面到底在讲什么。保罗说无论希利尼人 无论话外人，无论聪明人，无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希腊人是指什么？也就是希腊哲学传下来，结果停止了苏格拉底的影响，阿里斯多德的影响，还有这个柏拉图的影响，慢慢减少的时候，希腊人不再注意天文球，不再注意地理球，不再注意逻辑球，不再注意这个物理球，不再注意数学，他们变成只注意一件事情：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意思？做人做什么？我为什么生在世界？我大了结婚，我老了死，我活在世界做什么？有意义吗？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希利尼文化就是寻找人生目的的文化。在这里呢，后来就产生了三派。当时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慢慢褪色，慢慢暗淡下去的时候，有三派的哲学变成掌管希利尼文化750年的思想。主前第四纪到主后第四世纪750多年中间，就生三大文化，支配着整个希腊的同罗马的帝国。这三大文化是什么？第一叫做 Epicureanism， 第二叫做 Stoicism， 第三叫做 Skepticism。 我用中文翻译，以比古罗派，或者你中文在大陆的翻译叫做以比鸠鲁派 Epicurus 的派别，第二斯多亚派 Stoicism， 第三 Skepticism 怀疑派。所以保罗当时世界上有学问的人，这个思想的问题就是人生活在世界有什么意义，一共分成三派。第一派是什么呢？就是求乐派。大家说人生在世界做什么？找快乐。人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在哪里？有快乐，有幸福，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一派的人，他们心里的深处需要的是什么？是一种或者身体的，或者心灵的，或者思想上的幸福同快乐。这一派最先发展的人是一个人叫做 Epicurus， 以比古罗。这个人说呢，人如果没有平安，没有和谐，没有真正的幸福，做人就没有意思。所以呢，他为了达到真正的和谐呢，他过了最简朴的生活。他穿了一副简单的不得了，他住的地方简单的不了，他吃的是面包跟清水，什么都不吃，不享受。他说我需要达到三个平衡。第一个平衡，我与我的内心的和谐，我自己跟自己和谐，我不要得罪自己，我不要反对自己，我要自己与自己和好。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自己不原谅自己才自杀，自己不和谐自己，自己与自己过不去才自杀。他说呢，你要和谐，要幸福，你与你自己和谐，这是第一。请不要开玩笑，坐好，注意听，我要给你考书了。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尽量把我的知识告诉你们，给你好好讲道。你们把这个聚会尊重了，我再来；否则呢，我不来了。而且我有权柄给你考书。有一个人写信给我，谭牧师啊，我盼望你不要领事，多多讲，一直讲。你有什么资格一直要我讲呢？我欠你什么债呢？我要问你，你听得懂吗？你好好听吗？我考书你能及格，我再讲给你听。所以，请你们注意，要珍惜上帝给你的机会，请你注意听下去。第一是我自己与我自己和好，我自己与自己和谐，这是幸福的地方。第二，我与人人和好，我没有仇敌，我与我的同事、邻居、朋友、亲戚、我的老师、我的学徒、我四周的人，我与他们和谐，这是幸福的地方。第三，我与大自然和好，春夏秋冬有季节，有自然力，有次序，有因果力，我要顺着它与它和好。如果我与自然相反对的话，应当种的时候我不种，应当收的时候我没有饭吃，所以我一定要与自然和谐。 所以呢，以毕古罗就产生了一种和谐论，就是人在幸福中间得到喜乐，这个喜乐是从和谐产生出来的。所以呢，他本身很刻苦、很单薄、很淡朴的过生活，这是以毕古罗。所以许多困苦的人到他那里来，他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中间第一个心理治疗中心。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现在告诉你，你的困难在这里，我找出你的问题，你要这样解决，回去吧，一个一个回去。那些人松懈了以后，他们就跟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叫做救主，这希腊文叫做索蒂亚。所以呢，基督耶稣，基督徒称耶稣是救主，希腊人称以毕古罗是救主。但是呢，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以毕古罗不相信灵魂，不相信死了还有在，也不相信天堂，不相信地狱，不相信上帝，不相信魔鬼。为什么呢？因为他受了颜值论的影响，受了预言观的影响，受了这个 Democritus 的影响。 Democritus 的物质宇宙观就是马克思写报氏论文的时候所写的题目。马克思写报氏论文的时候就是写 Democritus 的宇宙观和物质论的思想。所以他说呢，如果有神、有鬼、有天堂、有地狱，你就不能活现了，你就惧怕了，你犯罪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你要受审判，所以你就没有幸福。但是这种理论太肤浅了，为什么呢？这岂不是等于说人可以随便犯罪吗？反正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上帝的审判，没有良心的控告，没有心灵的存在，死了就完了。如果死了就完了，做好人跟做坏人有什么分别？如果死了就完了，做传道、做强盗也差不多一样。如果死了就完了，做饭桶、做总统都是一样的。我告诉你，不是的，是以毕古罗派求幸福、求快乐，原先的动机是好的，最后变成什么？最后变成放纵情欲，只求物质享受快乐的这种败坏的人生哲学，叫做维罗主义 Hedonism。 我今天讲这些不是告诉你这些事情，我告诉你这一节保罗的心到底要讲什么。我对这些人欠债，这些求快乐的人，他们以为他们不比上帝有快乐，他们以为在物质中间放纵情欲有快乐，我欠他们福音的债。第二样，保罗说的希利尼人，我欠他们债。第二种希利尼人是谁呢？是那些斯多亚派人。斯多亚派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叫做 Zeno Z-E-N-O 一个大哲学家开始。因为在斯多亚有一个走廊，他在那个廊的旁边教训人，所以就叫做斯多亚派的哲学。他教训什么？他教训人生的目的不是求快乐，人生的目的要求良善，有良善快乐一定自己来，没有良善快乐来也没有用。这个是根据古希腊这个阿里斯多德、柏拉图跟这个苏格拉底他们所共同承认的事情，真知一定产生真德，真德一定产生真福，真正的智慧产生真正的道德，真正的道德产生真正的幸福。你还记得吗？你刚才念的这几句话。所以他说你要追求良善，良善就是你快乐。那么人就问，什么叫做良善？他说男女平等是良善，不要欺负你们，不要轻看女性，男女你应当平等看待，不要欺负奴仆，不要压迫奴隶，不要轻看社会低阶层的人，很好。第三，不要欺负战奴，不要欺压那些战败的国家来到你中间做奴隶的时候你就欺负他，你就压榨他，这不可以的。要废除战争，要废除仇恨。所以良善是没有战争，良善是和平，良善是善待仇敌，良善是善待战俘，良善是解除奴隶，良善是男女平等。所以这种教训呢，就影响了整个讲希腊文的世界。他们说这真好，这些道德真好，可惜太难行出来了。所以就变成前个 高歌在闲空的地方，没有办法付出这些的第二种师兄。那这第二种人算得很尊贵很重要，因为这种哲学呢影响了三个很著名的人。第一个就是 Marcus Aurelius， 你们如果在罗马你看到 Capitoline Museum， 就是那个首都博物馆，在 King Victorio Emmanuel II 的后面一个斜坡一个上去的地方，那个博物馆中间有个骑马的那一个罗马帝国第二世纪的大王，叫做 Marcus Aurelius。 这个人骑着马，头有点向下，很慈祥的面孔，整个脸都有胡须，手向下一点点，这个就是 Marcus Aurelius。 在第十五世纪的时候找到了这个雕刻，他们承认这就是 Marcus Aurelius 的雕像。这个雕像把一个慈祥、智慧、爱好和平的一个史多害派的哲学家王帝把它表现出来。什么叫做哲学家王帝呢？一面做王，一面有哲学思想的人，这种人很少。多数做王的都是大有武力、大有威风、头脑空空的人。多数头脑蛮有智慧的人没有机会上宝座。孔子是有智慧没有权力的人，而秦始皇是有权力没有智慧的人。又有权力又有智慧的君王世界上少而又少，但是呢 Marcus Aurelius 是其中一个。第二个，有一个的大的军师人、大的演说家，是议会里面的人，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思想家。这个人叫西内卡，与保罗、与耶稣、与施洗约翰同一个时代的罗马帝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诗人、一个文人。这个人也是接受了斯多亚派的思想。第三，有个被奴的人，被强迫做奴隶，在罗马帝国中间长大的一个希腊人，叫做 Epictetus。 这个年代智慧过人，曾经做奴隶，但是他结果成为君王的参谋。这个人也是斯多亚派的。所以你看见这第二种西利尼思想影响皇帝、哲学家，影响军人，影响世人。这个是伟大的系统，这种思想统治了700多年，结果被基督教代替了。因为当他们看见基督教的道理的时候，他们很难接受你所讲的男女平等，你所讲的废除这个奴隶，你所讲的这个和平，你所讲的大家应当善待奴隶、善待仇敌，我们都有了。所以向他们传福音最难的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我要讲西利尼人最后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怀疑。你告诉他真理，他说是吗？你告诉对的，他说不一定。你要是应该是这样，我想不通。无论如何，他总是怀疑。你传道传道传道，你讲的舌头干了，他说难道是这样吗？你在传道传道呢，他说不一定咯。你在传道传道，这个就是真理，他说我也不信，麻烦的不得了。这第三种人，原来第三种人是这三派里面智慧最高但没有信仰的人。今天我告诉你，这三种人，求罗派、求善派、怀疑派，已经成为全人类历史中间传福音每一个时期所面对的对象。所以呢，上帝叫保罗写下这句话。我相信你一生听到这一节，不可能或者很少机会听到比今天下午你所听得更详细。你去看所有圣经注释，接到这一节圣经，没有对你这样讲。我把这个提出来，我告诉你，因为我很深入的研究保罗传道的动机，也很深入的研究所谓西利尼主义背后到底要讲的是什么，说对你讲讲。1977年的时候，我到这个希腊去。当我到希腊去的时候，我特别要找到这个地方，就是保罗跟西利尼人辩论这些传福音的地方。结果我到了那地方，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了。上帝啊，我现在到了保罗所到的地方， 跟我去的人没有兴趣，就我一个人去找到那个地方，上帝请你求你告诉我保罗当时传道的心智是什么。我祷告完了以后，我眼睛睁开来，我就看见在我北面200公尺的就是阿提南庙那个帕特诺的旧址，在我下面就是苏格拉底在雅典接到教训的自修的地方。突然一个声音在我里面使我明白过来，在宗教与哲学的中间高举耶稣的十字架，是宗教里面所没有的，是哲学里面所不能明白的。上帝就是基督拯救世界上的人啊！我感谢上帝，从那天开始我奠定了我侍奉的这个方向。我从那天开始选择清楚我用怎么样的办法来把上帝的道传开。今天我最后一堂对意大利华人教会讲到这一次的行程中间，我告诉你，你应当有这个亏欠感。主啊，我欠你荣耀的债，主啊，我欠弟兄彼此相爱的债，主啊，我欠这世界的人福音的债，我要尽量荣耀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要尽量彼此相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我更要把福音传给你那些有吸引你精神的人。有许多人求快乐，晚上在夜总会，白天尽量花天酒地，他们以为快乐是人生的目的，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有的人追求智慧，求良善，求幸福，他们以为他们的道德好，他们的品格高，他们人生有价值，他们没有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还是最后死在罪恶的中间。还有一种人是怀疑派的人，他们有学问，有知识，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完全怀疑。当比拉多对耶稣基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我特别为做王而被生下来，来为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回答什么呢？比拉多回答，真理是什么？他就走了。他不是要问，他不是要答，他就是表现希律女人怀疑的精神。你不必告诉我真理，你不必告诉我启示，你不必告诉我上帝，你不必告诉我们什么叫的得救，不必，因为真理是不存在的。他要表达的就是怀疑主义。这样的，当保罗写这一本福音的时候，罗马书里面的福音，他说我欠他们的债，无论希律女人，无论话外人，无论聪明人，无论异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今天下午我奉主的对你说，从后面我讲起，异作人，聪明人，话外人，最后我讲到希律女人，有哪一个人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得救了，我是你的儿女，我要传福音。而今天我所听的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对象中间有聪明人，有异作人，有话外人，也有犀利人。当你对异作人传道的时候，你的学问不太多就可以了。今天中国大陆有很多的青年传道传道传道，没有读多少书，没有多少学问，他可以，因为在乡下有许多更没有学问的人，听你亲人讲到他就可以信主了。但是中国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人谁去传道？中国文学家里面很难信主的谁去传道？中国那些受共产意识形态影响的人，他很难相信耶稣的人谁去传道？中国有许多在上海只求快乐，天天赚钱夜总会，赚钱夜总会，谁去传道？中国有许多在北京天天在图书馆，在书店，图书馆书店，他们钻研各样学问的人，谁去传道？今天我把这个门户打开，我把这个视野开广，来挑战你。上帝要用一些人 像保罗一样，无论是希利人，无论是化外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异族人，我都请他们在。请问你愿意不愿意预备自己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肯不肯在最后一场的聚会中间，我奉主的名挑战你，奉主的名邀请你，你对主的主，我在这里，我一生一世要为福音献上自己，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因为他爱你。你来意大利就是为了赚赚钱，你这一生就是为了随便度生活，花天酒地，结婚生孩子死吗？我说你的主啊，我就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定下心意，无论做什么是为福音的缘故，叫别人以为同得福音的好处，无论是希利人是化外人是聪明的异族人，我欠他们的债。你肯吗？你肯吗？我们低头祷告。你们问题的要点提出来，给大家有机会。安息的教会反对我们守礼拜天，不守安息的是犯第四条诫命，请解答。你不要随便受人惊吓。保罗在这一个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他对耶路撒冷说，你们昔日的头一的聚集的时候，要把捐款预备好，我到哪里去的时候，我可以收了，带到耶路撒冷帮助那里贫穷的弟兄。这告诉我们教会已经在七月的第一的聚会，不是在这个礼拜六或者安息的聚会，这是新月的日子。因为七月的头一的，也就是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呢，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时候，门徒已经在主日聚会，不是在这个星期六安息的来聚会。保罗安息的进到犹太人会堂是由，因为那是犹太人还没有信主，他们在礼拜六守安息的，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第二样，你看见保罗在这个由推古复活的事情上，那一天他在他们中间是七日的同一的聚集，那由推古跌下去，保罗把他们把他们复活过来，那也是礼拜天，不是礼拜六。那么安息的会什么时候开始？安息的会是一个女人参加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叫做呢 Reverend Miller 的查经会。在查经会的中间呢， Miller 牧师大胆说，耶稣基督在1883年几月几日来到世界。很多人把他的话信以为真，就把他的话当作真理，店铺卖掉，房子卖掉，钱分掉，就跑到山上去等耶稣再来。等到三更半夜，耶稣没有来，只有露水来。他们知道受骗了，他们回去就问弥勒牧师说，到底耶稣为什么不来？他说，对不起，我算错了，不是今年，是明年。所以他们苦力今年维持一年的生活，第二年又再把所有的放下，到山上去等，又没有来。结果他们知道这个牧师算错日子，其实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没有人知道他那一天来。凡是哪一个牧师敢告诉你耶稣几年几月几日来的，就是假先知。注意啊，我已经对你讲了，无论哪一个牧师敢告诉你说耶稣几年几月几日来，这个牧师一定是假先知，你千万不要听他。耶稣可能不可能今天晚上来啊？可能，可能不可能在100年才来？可能可能在500年才来，可能你说不，圣经说已经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从保罗那个时候就近了，到现在更近了，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来，所以你不要给这些人骗。那这个查经版，这个查经版里面的就有一个女人，这个人叫做什么呢？就叫做 Mrs. White， White 就是白色的那 White。百夫人他就说，你既然不能再说了，我就研究下去。后来百夫人就说，耶稣基督在1914年来哪里？来空中， 不来地上，所以就建立了安息的会。这个百夫人年幼的时候常常犯精神的症，所以呢他常常半夜大叫，有时候呢 history 的病发作的大喊大叫。后来他说呢，他在梦中听见耶稣自己呼召他做他末世一个奉行教会的人。耶稣基督给他见到一个异象，他看见摩西的两块法盘从远远的地方越来靠近越来靠近，靠近的时候后来在第四条有个光圈一直发大，一直这个光圈围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就声音说，我的百姓忘记了第四条，他们现在丢弃了安息了，他们用礼拜天做礼拜是错的，我兴起你起来做复兴的工作，使教会回头守安息了。所以他就创了安息的会的教会。这个 Mrs. White 后来他在书里面讲一句话，是天主教的教堂把礼拜六改成礼拜天，引起了整个基督教半经被盗，违背上帝的话语。所以呢，这一句话讲出来到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了，他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一个天主教的教皇改变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哪一个人哪一年把拜六改成礼拜，他从来没有讲。所以这是一件根本没有根据乱讲的话语，你不一定要接受它。请把中音的部分减少，播音的减少一点点。唐牧师，请问上帝造人只有一男一女，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近亲结婚？当然，你说我不赞成，你赞成不赞成就是这样生下来，不必多讲话。为什么亚当夏娃的孩子跟亚当夏娃的孩子结婚？因为上帝一定要保持一本造出万人，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才保守我们全人类是一家人。如果上帝造亚当，不用亚当造夏娃，也不用夏娃再造其他的孩子，上帝另外造很多的男女给他们配合的话，那么人类的源头就不是一个了。但是呢，无论生理学，无论是心理学，无论宗教学，无论社会学，都证明人类有一对夫妇做延伸的原主，就包括 Herbert Spencer， 包括这一个 Thomas Henry Huxley， 包括许多的社会学家，他们都研究的结果承认人类是从一对的夫妇生下来。那你说怎么可以亚当的男孩跟亚当的女孩结婚？现在你不可以，因为上帝后来的律法到了一段时间就说现在不可以，所以你不可以。那个以前上帝许可亚当的男孩子如果不跟亚当的女孩子结婚，要跟谁结婚呢？母猪母牛是吗？所以一定是跟亚当的女孩子结婚，这表示了神是有这个办法。那这个办法有没有危险？有一些危险。为什么？因为跟自己最亲近的人结婚会生出软弱的后代、畸形的后代或者不健全的后代。所以呢，当亚当的时代九百多岁，一直到挪亚到马图萨拉969岁，挪亚是300多岁，挪亚是300多岁，挪亚以诺的时候365岁，挪亚600多岁，一直到亚伯拉罕剩下175岁，到摩西的时候是120岁，上帝说够了，不可以这样下去了，所以上帝就阻止，一阻止以后就禁止人近亲结婚，所以现在不可以了，你就不可以了。